二十章，我从第十九节读起哈。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好，我们感谢主，这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个早晨，复活的那一天哈，已经不是早晨了。早晨他复活，有显给基法看，下午。他跟那个以马忤寺路上的两个门徒也显现，然后到晚上的时候，他就出现在这些门徒的地方。因为耶稣三天前才死，才被犹太人害死，所以门徒很害怕，但是他们聚在一处。我们也很感谢主，这个时候他们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他们都没有信心，所以是很恐慌的。他们的主死了，然后即使听到早上听到有几个妇女说他已经复活了，但他们没有信心，所以还是恐慌，还是害怕啊，跟我们一样，我们常常是没有信心的。我们没有信心，但是主总是信实的，主就怜悯恩待我们，在我们害怕的时候，主保守我们，主来到我们当中，主任何一个时候都跟我们同在，他赐给我们平安。平安是人跟神和好以后一定有的，不管我们有什么疾病，不管我们有什么灾难，不管世上有什么苦难，约翰福音耶稣跟我们讲了，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在主里面我们是有平安的。平安不是表示我们不会碰到艰难，平安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的手里面，像刚才各位所唱的诗歌一样。他们怕，但是主给我们平安。我们能够平安，就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成了挽回祭，让我们跟上帝和好，就什么都不害怕了。我们不在震怒上帝的手下，我们在喜悦我们上帝的手下，我们就不害怕。然后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的主跟我们在一起，并不是好像老总统死了以后有一句话大家常常用，长相左右啊，我死了但精神长相左右，或者我们说不朽，就你常常活在我的心里，或者说有的时候会想起谁谁谁讲的话，我也听过一个老先生讲，想念他的妻子，他说我现在还感觉他坐在客厅的时候跟我坐在一起的感觉，他好像还在那里一样。这些事情信主的不信主的我们都会有这些经验，我们的回忆，我们的脑细胞让我们想到某些人某些话好像很真实的，那么甚至有的时候那个真实比活人还真实，活人在我们旁边有的时候我们都不感觉，都忘记了，都不知道，但是有些过死去的人因为过去的事我们印象深刻。各位，耶稣的复活不是这样，耶稣的复活不是感动我们的脑子在想到以前的事，耶稣的复活不是一个精神上的同在，耶稣的复活和我们每个人将来的复活以及我们现在得到的救恩都不是所谓的纯属灵纯精神的，而是跟我们身体有关的。就耶稣复活以后，这是我们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因为万物都是上帝造的，所以即便是物质身体这些会朽坏的也是好的。然后又因为耶稣的复活，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身体还有这个物质的世界也是神会要更新的，所以我们不会灰心。虽然我们的身体是一天一天朽坏，但是不仅我们内心更新，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有一天有更新，他复活我们也会复活，他给我们生命我们现在就可以领受到。所以耶稣复活以后第一个动作，给他们显现动作，是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一方面表示这是一个真正的身体，另外一方面也的确提醒他在三天前你们经历的是真实的事，就是我被钉死了。我们今天如果再看到被钉死人的身体，就是很残忍很可怕很难过，可是耶稣被钉的伤痕钉痕那是永远存在，而不是难过不是痛苦，是给我们上帝的爱和能力的保证。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哈。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 啊，我们也很感谢主哈，他们看见主哈，照路加福音讲，本来是很害怕，以为是鬼，然后耶稣说不是鬼啊，我真的是一个人，还跟他们一起吃东西，这都是我们以后复活会有的。这里讲的很简单，但是是真实的，就是我们复活的身体不是只是什么鬼一样、灵魂一样或者飘来飘去那样子，我们的复活的身体跟基督一样，是不会犯罪的，是不会再朽坏的，而是真正可以摸、可以看、可以听的啊！我们很感谢主，于是门徒就很喜乐，这也是约翰福音耶稣在前面所应许的，我留下我的平安，我带来我的喜乐，也是耶稣在降生的时候天使说的，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个平安和喜乐是互相交织的，是我们跟神和好的一个结果。然后耶稣再次给他们第一句话是愿你们平安，然后21节又讲愿你们平安。前面讲愿你们平安，我想是突然的出现，要他们不要害怕，就是根据当时情形，愿你们平安，愿上帝给你们平安，愿你们心里不要害怕。我们每个人，我们也需要随时有这样的认识哈，主给我们平安，离了主我们只有恐惧害怕。下面这个愿你们平安呢，恐怕就跟他接着说的这句话，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有关系了。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平安是他复活了，然后耶稣给我们的平安是把我们差遣到一个可怕的世界仍然是平安的。各位，我们的平安并不是关在一个大楼里面，然后有很好的保全，然后有很好的保健人员。我们今天像这样，我们这样能力年龄的或者更大的，我们要的平安都是哦，如果出事了，半夜三更摔跤了，哦，有人在旁边扶我们，或者有救护车，或者有这些，或者再年轻一点的，我们平安是晚上回来走黑巷子不会被伤害，有警察或有亮光或有保全人员。我们想的平安都是我们要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如果那环境没有那么好，也有人来补救。耶稣给我们平安是让我们到很艰难的世界而有的平安。从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以后，神就是给我们这样平安，也就是我们并不能免去在世上的一切艰难和危险，会有的。我们当然希望不要有这些艰难，但是我们会有的，不但会有，耶稣差遣我们到这个罪恶的世界，好像是这个意思。当我们进入罪恶的世界，散发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以及传扬见证我们主的时候，那个平安就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好像是进入世界很危险的时候，但是因为我们是遵行主的话，就有平安。所以我们的平安不是躲避一件事情，我们的平安是遵行主的话。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非躲避不可，但是我们是被差遣的。这一点哈，我也是最近才甚至这几天才看到啊，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三章1:231:24，24节讲的是被赶出去，这是我们一般的印象。可是23节讲到亚当夏娃是被打发，也就是差遣出去。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基督徒对这个世界，我们并不是负面的，这是上帝造的。即便有生老病死这么多可怕的，我们也不害怕。尤其不仅是上帝创造，又是因为耶稣复活，不仅耶稣复活，耶稣还把使命给我们。所以固然我们不是故意冒险呢，也不是故意的去把自己放在危险的地方，好像魔鬼的试探一样从殿顶上跳下去，我们不做这些试探神的事，但是我们只要听主的话，就一定有平安。所以像戴德森啊，像很多宣教士到非洲到中国来，当然他们也有人死， 也有人很可怜很辛苦，但是不管他们死或不死，或者平安或者是危险不危险，他们心里都有平安的。包括到我们台湾来的这部分的教会史啊，实在还需要好好的写一下，就是包括那个荷兰人在台湾所做的，荷兰人做的在台湾的时间30几年吧，我忘记了，在而且南台湾，我们以前的历史都故意忽略了这一段啊，没有好好讲他们的美好的事。日本的时代还比较多一点，因为时间也长，影响也大。荷兰时间其实非常了不起，我最近才知道，那个台糖公司就是东荷属东印度公司开始的，就是台湾的很多制度是当时的荷兰长老会，就是长老会他们开始有一些在这里的经营，而且那个经营呢实在是非常美好。好，我们现在不去谈这些事，我们谈的事情就是当我们带着上帝给我们的爱和使命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是有危险，但是我们也有喜乐，我们也有平安，我们也继续完成神给我们的工作。这个工作当然不是说哦，像我们70、80岁我们还要去什么去哪里传福音，这我们一般没有这个力气，也没有这个需要，神也没有这样做要我们这样做，但是我们每天能够依靠上帝在世上生活，想到我们是主的儿女，我们虽然是年纪大，但是我们仍然散发基督的香气，这就是被差遣。我们仍然年纪长，仍然是一个宣教士，我们一直或生或死，我们都有主的平安，也被主差遣。后来耶稣对彼得讲要怎么死，说你要怎么死，你大概我们中国人很难想到你要怎么死，这不吉利，可是耶稣说你要怎么死来荣耀我。就我们不是只有在活着的时候荣耀主，我们在死亡衰老中间也在荣耀主。好，然后耶稣又做了一件事，先对他们给他们平安，然后让他们看到他的手和乐，让他们想到耶稣真实的爱和复活的大能，然后再告诉他们他们有使命要到这个世界去。虽然他们这个时候不一定想得到，可是在前面耶稣跟他们分别的时候也有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就然后讲到我跟你的合一，我希望他们也是合而为一的，就我们都是很相爱的。我在信友堂真是啊，其实每个教会真是越来越感恩。刚才跟你们一起唱诗歌哈，跟陈姐妹，我就坐在你旁边，哎呀，听到她在唱，听到师母在唱，因为师母有麦克风嘛哈，然后听到你们大家在唱，非常感恩。哎呀，这一群可爱的姐妹哈，都继续在服侍主哈，我们合一，我们被差遣。是我们再一次承认衰老、世界的残酷、疾病，这都是真的。但是我们有主的圣灵，我们有主的话，有主的救恩，我们就在这些艰难里面都能得胜。耶稣说完这话，就又一个动作，向他们吹一口气。这吹一口气哈，让我们想到第一个就是亚当夏娃受造的时候，神吹一口气，那个他们就活了。另外一个我们想到的，当以西结在枯骨当中对枯骨发怨言，有那个风，有那个气，有神的话临到他们就复活了。我们有神的话，气就是神的灵，有神的话就有神的气，就有神的灵啊，三位一体是不能分开的。我们就有圣灵，有圣灵我们就不会朽坏，我们就能够复活。叫人活的是灵，血气都会过去，但是耶和华的气吹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更新。当然如果人不领受那个气，就是灭命的风，但是如果我们领受，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上见证主。他见证的是什么呢？ 我们中文这个没有翻好哈，就是二十三节，你们到世界上去做什么？我们每个人到世上做什么？我们到世上，我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被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这里讲的是你的罪是留下还是被赦免。各位，他这样的翻译有个错误的印象，就是好像一个人的罪被赦免会被留下，在乎教会或者门徒，好像我们说你罪被赦免了，上帝就赦免；好像你罪被留下了，上帝就留下。天主教是这样解释的，天主教说上帝要赦免一个人，或者是要定一个人罪，就看教会怎么对他。我们不相信教会有这么大的权柄，但这句话好像这个意思，其实不应该这样翻的。这句话的意思只是在讲到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传赦罪的福音，当福音传过去有人接受的时候，他的罪就被赦免了。所以是我们使他被赦免的，因为我们去传福音。当然他不听，他就被定罪了，好像也是我们使他被定罪的，因为他没有听我们的话。这不是我们的权威，这是圣灵的权威，上帝话的权威。但是我们也看到，各位，我们手里有君王的权力，君王的权力就是生杀大权。各位做母亲的，我们向来有这个权力，我们当然不杀人了，但是我们都有给孩子生命的权利或者能力，那个是肉体的，那也很重要。各位，你们的孩子就是因为你们给他生命他才活下去，就是因为你们喂养他才活下去。但是我们会死，他也会死，我们会老，他们也会老，这是神的定则，每个人都会死，都会老。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因为主的话，因为主的灵，我们虽然死虽然老，我们会复活，我们会更新。我们对这个世界也是一样，各位，你对你的家人仍然有这样的权利，你叫他死他就死，你叫他活他就活。什么叫叫他死他就死？如果你跟他传福音见证主，他不听，他的罪就被定了。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你现在不听神的道，你也是必死的，你是罪会必被定罪的。你听神的话，你的生命是被主眷顾的。但是很多人不想听，那就是自找死亡啊。我们有神的灵，我们有耶稣的吩咐，我们是把生命带给人的。当然我们也很遗憾，有些人就是不听，就是找死了。有人不听，也有人不信。在那天晚上，哈，二十四节，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迪突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不知道为什么不在一起。也许这是一个负面的，表示说我们不应该停止聚会，我们不应该停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即使我们在恐惧害怕中，我们仍然是一个身体。所以如果多马那天晚上在的话，他可以少一个礼拜的痛苦，但因为那天晚上他不在，没有看到主，所以他就多一个礼拜的痛苦。好，这我推论的哈，不敢说我们每个聚会都要参加，免得我们就会多一个礼拜痛苦哈。但是我们的确，如果多马那天在，是多么的好，他可以更多的得释放，更早的得释放。他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哎呦，多马就是不相信。各位，能够听主的话相信的人真是很有福气。我希望我是，我也希望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是，我们听主的话我们很有福气。多马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就是这说起来他不信啊，说起来他说我一定要看到，一定要听到，一定要摸到， 眼见为凭，手摸为凭，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摸。一定要摸到，要看到，要知道，感官的感觉才是真的。在哲学上这叫经验主义。当多马说这样话的时候，另外十个门徒，这里说十二个，因为犹大已经死了，多马又不再是十个，除非其他的门徒不是十二个中间的也在中间哈，反正其他跟他讲的人心里会怎么想呢？各位，我们传福音给别人，别人不听，这是很严重的事。他不是不听福音而已，他是怀疑我们是不是神经病的。有十个人跟多马都是一起的好朋友，一起生活了三年半，我们是神经病吗？我们是做梦吗？不是一个人的，十个人跟多马讲，或者十二个人跟多马讲，我们看到他了。他说我不信，那他在讲什么？他在讲我不信你们，你们有神经病，你们讲的是假的。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当基督徒在传扬福音的时候，你的确是有权柄的，你讲的话就等于是上帝讲的话，不听你的话就是把上帝当说谎的。因此我们也就一方面想到神给我们的尊贵，一方面我们也谨慎，真是不要滥用了神给我们的权柄。我们这个权柄是耶稣差遣我们，打发我们，吹一口气给圣灵给我们的，所以是很伟大的。各位，我们在这里聚会祷告，哦，都是很伟大的，都是很难得的。我能在这里也是很感谢主的。好，多马不信，他不仅是对主的应许不信，他也跟这些门徒不信，他等于怀疑他们。我们不去追究这些事，但是我们提醒，就是我们能信真是很有福气的。人顽梗不接受神的话，真是很自取灭亡的。第二十六节，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耶稣这一次来纯粹是可以说为了多马，也可能要安慰一下其他门徒。我在想这八天又是怎么过的，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过的，我不知道那十一个人或者十二个人他们是做什么。圣经上没有讲，耶稣来了又走了，可能他们也有点困惑。这以后看到二十一章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就是不知道要怎么生活，因为耶稣来了又走了，他们还是不明白，耶稣的话还没有那么清楚。但是他们聚在一起，我也不知道在一起会不会吵，是我们始终会觉得是一个遗憾。如果我们在世间的朋友亲人有人不信主，当然我们信了耶稣总是平安喜乐的，但是有人不信主，我们就是遗憾的。这是在一百只羊有一只羊丧失了，耶稣讲的那个比喻的意思，主的羊都不要丧失。如果他不属这个地方，他人在这里心不在这里，当然我们也很遗憾他白来这个地方了。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蒙恩，但有的时候真是很糊涂啊，我们在主的恩典中却在远离他。好，耶稣就对他说话，多马，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你看原文是看我的手，因为他原来说我一定要看到，那个看就等于是五官的每一个部分。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我们会有疑惑的时候，但是对于神的话我们就不要疑惑。对神的话，甚至神的话借着其他的弟兄姐妹传的，其他弟兄姐妹传的我们也应该相信，因为其他弟兄姐妹所传的是跟耶稣所讲的话是一致的。耶稣说了他会复活，其他姐妹传那就一定是会复活了。好，我们感谢主，多马也是悔改了，我的主，我的神。不但悔改，而且这一个悔改也是跟保罗的悔改有点像， 保罗也在大马色路上会讲到说，主啊你是谁。然后在这里多马不仅讲到他是主，而且圣经里很少这样描述，直接称耶稣是神，我的神，不仅是神，而且是我的神。啊，耶稣对他也有一个轻微的责备，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我们当中每个人都是有福的，我们没有看到耶稣，我们没有摸到他的身体，我们生活中甚至不一定有那么多神迹奇事，但我们就被圣灵感动，我们就信了，这是有福的。这也很遗憾，有些基督徒一天到晚想要做没有福气的人。什么叫想做没有福气？他也想看看神迹啊，他也想被刺激一下啊。让我们做更有福气的人，我们单单听到我们就相信，这是更有福气的。第三十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也觉得很遗憾，可能这世界上很多人说，哎呦，多写一点神迹多好啊，看了多刺激啊。各位，我们信友堂虽然不多讲神迹奇事，我们没有不多讲圣灵啊，我们也讲圣灵，但是我们不多讲这些神迹奇事，因为不管有没有神迹奇事，我们有神的话，我们有神的灵就够了。那么有些人就很喜欢渲染一些东西啊，天堂多久，地狱多久，然后说我看到了耶稣啊，这些圣经记得已经够了。圣经记得，甚至在约翰福音你看到好几个神迹，约翰福音应该是八个神迹，这八个神迹都有很多人没有信，而这八个神迹如果有人信了，那也就够了，不需要再多有了。我们能够有没有神迹我们都信了，那就好了。信耶稣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神的儿子，而且使我们也成为神的儿女，使我们有生命，让我们能够有永远的平安和永远的祝福。好，约翰福音哈，重点就在这里结束，但是它下面还有一章，就是21章，我们今天也看一点哈，就是给我们生命。他为什么又在好像结束了以后又写了这一段呢？我想也是很宝贵，也是圣灵的工作，就是我们有生命，我们有永生，我们被差遣，那个状况是怎么样的呢？约翰福音就在记载这一段，让我们知道在这一段，在我们看到耶稣复活，在我们相信耶稣，以至于我们有生命，以至于我们因着耶稣的名有生命，也就是我们信靠耶稣，信靠这个名所代表的，以及把这荣耀归给耶稣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生活？我们的生活还是会有失败和迷惘。基督徒一直到死都不会是活在天堂的，我们一直到死都会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喜有乐，有悲欢离合，但是总的都是平安的。所以让我们不要惧怕这些。我很希望每一个团契在信友堂，包括小的老的哈，毕文在这里他带的是小孩子的，小的老的，哎，其实都是很宝贵。我们希望从头到尾大家都是继续成长，我们继续会有失败和跌倒，不用害怕，我们希望能避免，但是我们希望信心越坚定就越有力量。耶稣复活以后，一方面叫门徒去加利利，他在加利利恐怕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这里的，另外一个是大使命，就在马太福音有记载，另外呢也有在耶路撒冷跟他们一起交谈。那么约翰福音两个地方都有讲到，他们现在去加利利了，耶稣吩咐他们去，但是吩咐他们去呢也是跟我们很像，耶稣常常不告诉我们一些细节，重要的就是你要相信。好，他们就到提比利亚海，他向门徒显现，怎么显现呢？记在下面， 又是一个在很迷惘的时代、迷惘的环境中显现的。二十一章第二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都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我们不知道其他几位为什么没有在一起啊，但是西门彼得在，多马在，拿但业在，西比泰两个儿子在，还有两个门徒在啊，七个人在一起。然后彼得就说了，我要去打鱼。好，很多解经家也为这句话有两个不同的意见。彼得去打鱼对不对？一个意见是不对，他们应该等候主。但是另外一个意见是很对，加尔文就这样说，我觉得是很对的啊、哦。我讲到曾经提过，就是各位，我们是在等候主，我们是在等候主的旨意。但当主没有很清楚指示我们怎么做的时候，我们不是坐在那里就是痴痴的等，痴痴的等，好像是以前流行歌曲里面的一句话。我们基督徒不是痴痴的等，我们是勤快的在等，我们是平安的在等，我们是渴慕的在等。我们今天包括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说到末后的日子你们应该怎么生活的时候，都常常有讲到等我再来，等候主再来。但我们在等主的时候并不是坐在那里，甚至不是坐在那里读经祷告，我们是等候主又做我们该做的事。你是仆人该做事的就做事，你是生意人该把主人给你的钱去赚钱就去赚钱。我们不是在坐在那里读经祷告等主再来，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吩咐。可是很多人一讲到末世就以为我们要在山上读经祷告等候主，然后这种都最后变成异端了。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我们等候主就对主有盼望，然后我们好好的做我们该做的事。然后主说你们到加利利等我，但是又不知道他要我们做什么，那在那里等不知道做什么就做什么，做该做的事情，就跟你们一样。我们就来聚会，我们就到家里面，我们该睡觉就睡觉，该吃饭就吃饭，该洗碗就洗碗，该逗孙子就逗孙子，该哦，现在是《甄嬛传》了哈，就看《甄嬛传》也很好。我们就是不管我们或吃或喝或醒或睡，我们都是尊主为大，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不是只有在读经祷告的时候才属灵的，主是我们的主。彼得不知道做什么，他去打鱼。加文就说这是很对的，他知道他其别的不知道，他知道要去打鱼，不要闲着没事。唉，现在的人的目标就是最好是闲着没事，听说叫英英美代子，是吧？就闲着没事。各位，我们基督徒不是闲着无聊的。其实希腊人也有这样的梦想，觉得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干，在那想一些很抽象的东西，讲话聊天就可以。聊天不是坏事，谈话也很愉快，但是我们总是不是闲的没事干，我们是很积极的。即使是我们不能做别的事，我们也在休息，我们也在祷告。我妈妈年纪也大了，也是常常会就睡得没有那么好，她说我睡不着。睡不着呢，第一个，哎，各位姐妹啊，康妈妈这样的哈，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建议你们这样，我不太敢这样建议。第一个，我就吃起来吃两颗巧克力糖了，这有点危险。他有时候吃完就睡着了哈。他如果还睡不着呢，我就开始唱诗歌，背主导文。他说我都还会背哦，就我还会背哦，就慢慢背，然后背着背着。或者唱着唱着就睡着，这也是很对啊。也许有一天他也会忘记，各位都没有关系。我们总之我们心里总是有主，有主，尊主为大。好，现在主也不知道要我们干什么，叫我们来到加利利不知道干什么。那我起码知道我来加利利，我原来是渔夫，我世代都渔夫，我会打鱼，我就做打鱼的嘛。后来彼得又有一次也是一样类似的，彼得从监狱里被天使释放出来， 圣经上讲扔在使徒行传，他不知道去哪里，想想哦，他就去马可家里了。各位，有一天我们真走迷路了，痴呆了，就走到信友堂来了，这很好，感谢主哈。我的目标是我们到主这里，否则我们都是失落的哈。我们有主，好，我们去打鱼去，我去打鱼。他也很尊重大家，我不要闲着没事干。现在年轻人就希望闲着没事干，闲着没事干就在那里玩手机啊，玩电动啊，真是浪费生命。他们说感谢主，他们说我们也去，然后他们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造什么。好，你听主的话到加利利来，你也相信主复活了，主也把平安给你了，主也吹气在你身上，你也领受圣灵了，你也知道你要被差遣到这个世界，但我们怎么开始做，具体的怎么，这时候圣灵还没降下来，他们并不知道，这时候应该也还没有在耶稣跟他们颁布大使命，他们都不知道，但是他们遵行主的话，或者他们做该做的事。但是我们在世上，我们做该做的事不等于就会一帆风顺，所以我们始终记得，我们种什么一定收什么，这是加拉太书神的话，但是我们不一定看到，我们也不一定就是收成的人。耶稣在约翰福音也讲，有人撒种，有人收割，有的时候我们收割别人所撒的，有的时候我们撒的别人来收割，我们只知道在主那里就一定会有最公平最美好的带领，那就好了。那天晚上他们没有打到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一辈子都可能觉得没有打到什么，各位真的会这样哦。为谁辛苦为谁忙，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如果人没有主，真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你辛苦了70岁80岁，你辛苦了一辈子或享福了一辈子，像乾隆皇帝吧，其实也都是浮云和昙花一样，昙花是一现，浮云是飘过，没有留下痕迹，也没有真实的意义。但是我们是主，每一件事每一个动作都有意义，都有永恒和现实意义，我们不一定懂。他们那一夜好像什么都没打到，后来就多出了这一段话，我想也给彼得很大的感动和激励，也给我们很大感动和激励。所以我们一定相信主的恩典是永远同在的，我们世上没有一件事情是白做的。我们不信主的朋友或我们自己信心不够的时候，都会觉得哎，虚度一生，那到最后是什么呢？很空虚，我们都会哦。各位可能有人经历过这个阶段了，有人可能还会经历，我们基督徒也会经历的。康师母在两个儿子出国读书的时候，他就有一点忧郁症，有一段时间他就觉得突然空了，就是很心里很空虚难过。而有人在退休了以后他觉得很空虚，这也是很，我们人也很痛苦，对不对？上班的时候天天叫累，有一天退休了又天天觉得哎呦空虚，不知道怎么办。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需要从小开始就会安排，包括你精力充沛的时候你需要把自己交在主手里，以至于有一天你精力不充沛的时候，做什么都不行的时候，你不会悲观，不会空虚啊。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会数，但是我们会数算不一定表达我们会得到什么。然后在一切很空虚的里面，如果我们真走在主的旨意里，你生病也好艰难也好不会是突然的，你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突然的，没有一个是突然的。好，下面你看不突然了哈，又经历一件神迹了，这是最后一个神迹，约翰福音的第四节，天将亮的时候。约翰的写法常常都有属灵的意思，这天将亮的时候跟耶稣被卖被抓的时候有一句话说，那时就是犹大出去的时候，那时是夜间的，好像讲到黑暗临到，好像属灵的黑暗 好像国度的黑暗，那这个将亮呢是门徒夜尽天明了，不只是他们要得到鱼了，更是得到耶稣清楚的指示了。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啊！我们常常是这样，我们不知道是耶稣，我们常常不知道主在带领，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的认识远远不如神认识我们重要。神认识我们，神知道我们，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神带领我们，虽然我们还是常常抗拒。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啊，这个距离是200肘，大概不到100公尺的样子，不远也不近。你今天在海边，对离海100公尺在水里人喊话不一定听得到，那时候人的喉咙比较好，听觉也显然比较好，感情也比较好。所以耶稣说，小子们，虽然他们不认识他，不知道他，但是不像我们今天常常邻居都还是恶意的，或邻居都还没有友善，都不讲话，我坐在电梯里，你不看我，我不看你，而且是故意不看的，有的时候会这样。那个时候人也许亲切一点，所以虽然不认识，就哎，老兄啊，你们打到鱼没有啊？还没有哦。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就听了。我想这不是因为他们知道那是主，他们还不知道是主，但他们为什么撒呢？我自己在猜，有可能就是反正也一夜都打不到了嘛，有人有个建议我们就去做一做，也可能试一试嘛，也没什么关系。另外也可能有人在岸上，他可能视野远好一点，发现右边有一堆鱼群，也可能是这样。不管是怎么样，他们就去做了。哎呦，竟拉不上来了，这个跟路加福音5章他们被呼召的时候那次经验非常像。两个有什么关系我们并不晓得，但是我们就知道主也借着一个类似的事情再来提醒他们，鱼很多他们拉不上来。一夜劳累，如果一夜没有劳累，他们打到了鱼可能只有这里的一半，可能只有这里1/3就回去了。神让你再劳累一下，也许得到的更多。各位，不是说我们多等一下就会更好，我们就是信靠上帝。约瑟你记得吗？约瑟在监狱里面帮九正和善长解了梦。九正，你会官复原职，你官复原职的时候请你要记得我，要跟法老讲哦，我是委屈被关啊，好，保证保证。结果一出去九正忘记了，就约瑟又被多关2年，真的很倒霉。但是约瑟，如果九正没有忘记他，那约瑟会怎么样？约瑟就是像我们小时候看牛伯伯打游击一样，拿一个包袱拎在这里，然后就回迦南地去了，没有衣锦还乡，也没有做宰相，也没有被伸冤，什么都没有，就是啊，好好好，把他放了。他就来到埃及10几年，就是很辛苦的，然后就回去了，什么都没有。神叫他再等2年，再等2年他就变成宰相。各位，我不是说我们再等2年就要做总统了，但是我们等候主，也不是说再等几个钟头就会打很多鱼了，不是这样。我们就是相信主，主的带领，不管一夜没得着或者甚至殉道，我们都感谢主。好，我们很感谢主。第7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啊，就是约翰了啊，就是在约翰福音他始终没有讲自己的身份和他兄弟的身份，是很谦卑的。但是约翰也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的确是被爱的，每个人都被爱，但是有些人主对他有特别深的这种感情，我们也感谢主，都很好啊。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以此自豪了，所以他写出来了。我们都是蒙主爱，但是蒙主爱，我再提醒一次，反而不提自己的名字啊，这是可能甚至是一个蒙爱的条件，就是我们不自大，我们不自我炫耀。他就对彼得说，是主啊，这也是心心相印。 约翰和彼得也是好朋友，约翰跟耶稣也是好朋友，耶稣跟彼得也是好朋友，他们之间都有个爱的联系。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今天不看了，就是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真正的爱啊，是一种体贴的、付出的、美善的、健全的、有目标的。现在讲的爱都是自怜呐、自爱啊、自私的、满足自己私欲的，那不是真爱哈。如果人若有人爱我，若有人认被主所爱，我们就认识主，我们就把主看得重要。被主所爱的那个门徒，他就认识主。虽然他跟很多人一样，跟这些人一样，虽然耶稣站在岸上离不过100公尺，也对他们说话，但他们还不认识他。我们也很多时候看不出主在对我们说话，看不出主的带领。但是如果我们有够多的爱的时候，就好像有的时候以前我们打电话，哎，你猜我是谁呀？哦，一听就知道了。哦，你是谁谁谁？这对不起了各位，我在房间睡午觉，康师母一来我就醒了，我知道他来了，这炫耀一下哈，一听到那声音就知道了。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我也认识我的羊。约翰是最早想到，哦，是主，但这个不太容易。哎呀，各位，这个时候，他们辛苦了一个晚上，打到了好多鱼哦。大部分的人会怎么样？哦，是鲫鱼啊！哦，是青鱼，哦，这个一斤100块的，哦，可以赚多少钱？就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可能是钱，或者是儿子、女儿、丈夫、妻子，或者是什么东西。约翰说是主，就跟当年彼得也是，他得到很多鱼，他不要鱼，他要跟随主。现在约翰看到很多鱼，大家也都很兴奋要打鱼，约翰说那是主，他的心不在鱼上面。各位注意哈，我们的心在主身上，并不是我们不努力工作哦，他们努力在工作哦，他们也得到很多的鱼哦。基督徒不是懒惰的，也不是死板的，也不是愚蠢的。我们专心仰望主，并不是什么做和尚不问世事。我们越是专心仰望主，看世上如粪土，我们越是对世界有积极的贡献，而且我们能够活得非常美好。是主。好，彼得一听到是主，那时候他是赤着身子，这是打鱼的习惯，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往跳在海里。干嘛？他要自杀啊。他跳为什么自杀还要穿一件衣服啊？穿衣服大概是要见主体面一点，跳下去他是想去见主。这表示他们中间有很深的感情。哎，我家住在5楼，我不会听到康师母回来就跳楼跳下去接他，不会这样。这是在一个表现，就是彼得跟主实在有很深的爱，虽然这很深的爱里面也有很多的愚蠢错误不认主，但是都因为主对我们的爱，主认识我们，这些都消除，而且成为美好的见证，让我们学习。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让我们不断的思想，也不断的经历你的奇妙的爱和慈悲怜悯。我们感谢主，你也让我们经历打不着鱼、彷徨、迷惘、痛苦，但是主啊，我们继续的坚定的信靠你，求主让我们被你保守，求主圣灵向我们吹气，求主的话在我们里面，也继续差遣我们，像父差遣你一样，在这个世界见证你，活出一个美好的生活。奉耶稣的名祷告。